感谢主啊，我们真的又一次在网上相见啊，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知道从今年2024年进入的时候，我们开始了一系列的在旧约里边的这些以色列的族长啊，所从他们的生命的改变当中啊，所带给我们的一些的学习，一些的启示啊。我们前边啊，曾经分享过亚伯拉罕。开头的时候，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在一个，跟洛德分手的时候，一个艰难的处境，尤其是对未来与许多的不确定性的时候，神怎么样起来鼓励他，亲自来向他讲话，让他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所以要学习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怎么样去把你的境界、把你的心怀，把你的视觉提高起来，能够。看到神的应许，并抓住神的应许。同时，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在不断的挪移帐篷，并且建立祭坛。让我们也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现实当中，如何去挪移我们的帐篷，合在神的心意当中？如何建立我们的祭坛，能够获取，能够过一个敬拜神的一个敬虔的生活？我想大家如果有印象，我记得说我们曾经在这个祭坛上有两个挑战。那第一个挑战是讲到我们每天，我们在这个充满诱惑的一个动乱的世界里边，我们怎么拿出10分钟来，真的是来跟神亲近，安静我们的心。我们第二个挑战是说我们要多说赞美、鼓励、肯定造就人的话语。在我们家庭生活，在我们的教会的同工的生活当中，我们一起来操练。第二篇的信息，我们谈到了第二个族长雅各的杖，通过杖的作用，我们看到他手下的杖从一个逃难的杖，怎么样在亚伯独孤与神睡觉的时候，他的腿瘸了，就离不开这个杖，从这个辅助的杖、逃难的杖，就变成他生命的依靠。包括开始全面的让神进入他的生命当中，不仅仅是让神是成为他父亲的神，他爸爸的神，也圣经里的神，也成为他自己的神。我们要看到他在临死的时候，他还是能够拄着这个杖头来敬拜神。你看他手下的这个工具，就见证了他的生命在神的手里被破碎，被建造起来。我们从旧约里边来看这些以色列的族长里边，你简单会看到说，亚伯拉罕是用了9章的篇幅，以撒用了8章，雅各是用了9章，很特殊的一个地方，约瑟他用了14章的篇幅来写的。那这里边要我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思考呢？我们想到说，神创造了世界和人类的时候呢，生命它就有了意义和方向。那么，神赋予这个意义给生命和这些历史所发生的事件当中呢，其实就是在建造人类的历史。而这个人类的历史，当主耶稣降世为人的时候，就达到了顶峰，达到了高潮。那从这些人物和事件当中，我们怎么看到基督的预表？我们看亚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是旧造的元首。那耶稣是一个新造的元首。我们看亚伯，亚伯里边怎么看到基督的预表呢？亚伯的献祭，我们知道神喜悦他的献祭是指向基督的。我们知道麦基洗德他是一个王，他是一个祭司，他是预表的基督耶稣。那么在约瑟跟耶稣之间的这个预表当中，我们能看到些什么？我们来看。约瑟跟基督，或者约瑟跟耶稣，他们都是父神所愿的孩，所爱的孩子。他们都是与他们被他们的弟兄所怨恨，他们的弟兄也不接纳他，但是他们都做了弟兄的王。他们都被活物陷害、变卖。耶稣是被变卖的，是被他的这个所拣选的这些的信徒那么我们知道，约瑟也是被他这些哥哥们和睦陷害，最后当奴隶卖到埃及去的。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什么？ 他们都借着神的能力、神的同在，把他们从卑微中提升到荣耀的地位。在整个描述约瑟的事件当中，有5次提到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他百事都顺利。那么，我们其实知道约瑟的故事，他被哥哥嫉妒推进了深空，他被哥哥们出卖为奴隶，卖到了埃及。然后呢，他带这个。法老的侍卫长的家里，因为要过一个圣洁的，过一个敬畏神的人，结果被他的太太诬陷，最后又进入牢房。我们怎么去看待说耶和华与他同在，他百事顺利？他似乎从他生命的经历当中，并不是很顺利的。这不是有些的是不是一般人可以经历的？可是为什么圣经是这样说的？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即使在后边的一些的坎坷的一些灾难性的，甚至被打入牢房的，甚至可能就没有看起来是永无天日的这些的日子里边，怎么看待？那么这里边我们看到，我们如何从一生中来学习些什么？那么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旧约里边整个以色列的族长里边，其实有蛮多的信息可以分享。那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都给我们很多。那今天呢大家也都知道，我是在在教会里应该是分享最后一点信息，说我今天就跳到约瑟我们看耶和华与他同在。我们在讲约瑟的时候，讲雅各的时候，我们从他的这样的作用来看。那今天呢，我们从约瑟所穿戴的衣服来看他的生命在神的手里怎么样被使用。我们看到耶和华怎么与他同在。所以呢，我们就从三个地方：一个是彩衣的约瑟，一个穿秋衣的约瑟，一个是穿席麻衣的约瑟。刚才主席带我们读了创世纪的37章29节里边，我们知道这个时候约瑟17岁，叫童子，或者叫应该现在就是一个少年或者青年人了吧。他在这个经文里面看到说约瑟将他哥哥的恶行就报给他的父亲，因为他是一定跟他的这些哥哥们，我们知道他雅各是有2个妻妾，还有一些有2个妻有。他们2个妻的侍女，最后也作为妾，总共生了12个儿子。约瑟是他们是雅各最喜欢的那个拉杰的所生的，他的弟弟。我们也知道便雅悯是他的弟弟这是他说非常疼爱的。所以呢，因为他的疼爱呢，他就给他做了一个特别的分别出来的，跟他的其他的哥哥和弟弟不一样的，做了一件衣服是彩衣，这是一个特别的标记。那这个标记就引起了他哥哥和，主要谈的是他哥哥的嫉妒。第二个，我们看到说他其实除了这个彩衣之外呢，还有他做了一个梦。那这梦里边，我们知道主要是2个意象。第一个是，他的这个在麦秸的时候，当时这个麦子不是现在的联合收割机，那个时候都是镰头割下来，然后一捆捆捆起来到麦场去打麦的，所以他捆起来的那个捆，他的那个捆是站着的。那么其他的被捆下来的人，就是他们的哥哥们说割下来的那些捆，都是围着他所割下麦子成捆的麦子呢是下拜的。那这里边当然是预示着他这个哥哥们也很聪明说，这是你要做我的王，你是要挟制我们吗？所以他就更加的恨他，一个梦之后，接着就告他另外一个梦，这就到了这个太阳、月亮有11个星星来向我下拜，那这里边涉及到他的爸爸在这方面也有他的想法，那么这里边这就是他的异梦，而这个异梦我们知道在将来当他做宰相的时候，这个梦实际在现实当中实现的。 我们看到彩衣变动血翼的一个原因，会给我们带来一些的提醒。第一，我们看到是雅各的偏心，他对这个孩子们没有一时的从容，他的偏心。然后实际上，圣经没有很清楚的写，但我们要感觉到，约瑟在打他小哥的报告的时候，是得到了父亲雅各的支持和鼓励。约瑟杜宇的才艺呢，是高于哥哥们，并且我们看到，实际上17岁的时候，他可以跟哥哥一起放羊了，他没有去放羊，哥哥们的放羊，他没有放羊。那这些都是雅各的偏心或者他的偏爱，所导致的嫉妒。我们第二看到他的异梦，两个异梦，刚才给大家分享的两个异梦。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哥哥们的嫉妒、怨恨，就变成了更加的嫉妒、更加的怨恨。那么最后悲剧就会发生。我们知道人的人性当中，当这个怨恨积累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一定会有个爆发的出口。所以，当一个事件就会在这个时候就发生。那这个彩衣呢，就变成了血衣，所以大家就是他的哥哥们，就是同目要害死他，剥了彩衣啊，竟丢在了这个深空里边去。最后呢，他的哥哥还是考虑到不要害这个童子，最后呢，还是把他这个卖到了埃及去。所以我们会看到人的嫉妒和怨恨呢，实际上会导致一些悲剧的发生。但是从这里边我们看到，说人的嫉妒怨恨也在成就神特别给约瑟的梦，就是成就了他的梦。
2003年3月17号晚上10点左右，孙志刚下班之后去了公司。
那个周末的，对，周末的那个 host，能不能把这个外边的声音给屏蔽掉？呀，谢谢。
清查行动。当警察得知他无法提供身份证和办证时，就将他带到了派出所。孙志刚是生平第一次进派出所。
周末的 host 能不能做一些呀？我们看到这个图像这里边告诉他，这个梦里边的图像就是他的割麦子的麦捆，还有星星月亮，太阳都围绕他转，或者来拜他。到最后的话，我们看到这个彩衣就变成了血衣，这给我们带来一些的更多的看见。雅各欺骗了他的父亲，他其实也被欺骗，这是一个连环的、连续的一个欺骗的悲剧。所以雅各，我们看到他欺骗他爸爸的时候，他是以山羊皮跟山羊肉欺骗他的父亲，骗取了父亲的祝福。我们看到他自己同样是被山羊血欺骗了许多年，所以他苦尽忧伤，曾经说思念儿子达20年之久。所以这里边给我们一个提醒：彩衣变成血衣的反省，就是我们有没有看到长辈们的偏心，会造成伤害的一个连续，在一个家族当中，这是给我们非常重要的提醒。那么我们试想，我们的家庭成员的关系有没有需要调整的地方？这些伤害造成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去思想这些问题？我自己生长在一个军人的家庭当中，我的父亲是一个军人，他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实际上战争所带给他的内心和性格上的伤害，应该由这个社会、那个时代去医治。可是我们知道，当军人马上参与到国家的整个的建设当中的时候，根本就被不会顾及到他。那么他这些伤害没有被医治的时候，没有这些创伤没有被医治的时候，最后转嫁到什么地方？就转嫁到家庭的成员。所以我想这个我的父亲对我的母亲对我们兄姐妹的3个人的伤害是很大很大的，我们都有这些比较痛苦的经历。所以父母他在战争时间所受到的伤害，或者说受到的一些不公的待遇，或者受到的一些心灵的创伤，没有被医治就会转嫁。所以在我们的家庭是遇到这样的一些的这个伤害。当然，中华民族的这些 我想我们这个是有非常多的这种对于父母的这种传统的爱，我们都会，并且我们这是属基督徒的，我们有在这种爱中，基督的爱当中，我们学习去接纳，学习去饶恕，学习从阴影中走出来。但是我们一旦做了父母的时候，我们要思想，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的孩子身上，把我们所遭受的，或者我们所承受的，能够不再让我们的下一代去承受这是我们从中需要学习或者思考的一个。在圣经里边这里边我们特别谈到的这个14章里边，为什么超越了一个犹大与他玛的事件，整个的38章，这个我们真的需要花点时间来思想。那他玛的这种丑闻，是带给了这个犹大是公开的一个羞辱。我们知道，犹大的老大跟老二娶了他玛以后呢，都死了。那么按照他们的传统和规矩的话呢，那老三示拉也应该长大成人的时候，要该把他拉娶回来做老婆。继续他的这个为这个传宗接代，可是当他长大以后，示拉不会没有去娶，我想是犹大根本上是不想让这个像在中国人是克夫之命吧，说他嘛是克夫之命，说明呢他就不愿意这样去做。那么后来我们就看到这个38章所描述的犹大的寻花问柳，结果呢是让他嘛毁灭，送了法勒斯。这里就带出一个我们真的需要去思考的问题：法勒斯是谁？是大卫跟主耶稣的祖先。也就是说，这种乱伦的结果，有了大卫跟主耶稣的祖先，或者是祖先中的一环。那这里边我们就需要思想一个：那犹大支派中源于神的救赎计划，为什么会有人的污点？为什么？这里边我们会考虑这个人类的救赎，我们看到救赎，所以我们来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你好好的思想，神从来就奔着他自己的怜悯与恩典来救赎人，是不是要靠人的行为和功德？没有，我们的救赎是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的行为和功德去建立的。完全是神的怜悯跟恩典，这是我们必须从这个38章谈到犹大的这个污点的时候，尤其这个污点实际上是我们的主耶稣的先辈，这里去思考问题。那在插入之后，也让我们想到后边要发生的约瑟，为什么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在被主动的，或者是被诱惑的时候，他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一个得胜的生活，即使被投入监狱。但我们看到犹大不是这样的，他自己是行为放荡的，他自己寻花问柳的，来导致这样的一个污点，人生的污点。所以这个是一个鲜明的对比，让我们更多的去认识约瑟的人生。为什么神与他同在？为什么他的一生说，虽然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他依然是神说他是百事顺利。第三个，我们会想说，其实圣经它确实是如实的记录了人类还有人性的历史，它还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你要过一个圣洁与得胜的生活和生命的时候，这是非常的不容易。所以，当有些的失败当中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被提醒。我们每个人失败当中的时候，你要是被提醒什么？第一个，我们提醒说，他是看到了人性的真的面目，我们的自私、过失、我们的犯罪、我们的丑陋、我们的不敬虔、我们的亏欠、我们的虚伪，这些真面目，在这个过程中都会显露出来。你安下你的心，平静的心去思想。第二个呢，我们会真正意识到什么？人是一个不完全的，我们人是被造和有限的，我们人是不可靠的。 所以有时候啊，我记得，在教导儿子的时候啊，被提醒说，实际上为什么说啊，孩子在他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他的门在家里是不可以上锁的，为什么不能上锁？其实很清楚的一点，你要跟孩子讲讲的一个清楚，因为他自己的房间，这是父母所给他提供的。当然，父母是有权利说你这个不能上锁，因为他说那你不 trust 我，人值不值得 trust？你就会很紧张。我不仅是不相信你，我连我自己都不相信。我需要在神的面前去检讨我们自己，有时候我们自己的真的面目。所以有时候我们确实没办法被 trust，这就是一个现实的东西，是人性的面目。但这个你真正意识到你是被造。你的被造和有限的时候，你的不完美，而后我们会想到说，其实我们主动意识到什么？我们需要耶稣，就是因为你认识到人性的真面目，你认识到自己的不完全、你的被造有限的时候，你才真正意识到我们需要耶稣。福音不仅仅是给那些没有信主的人，福音也是给信主的人。我们需要依靠福音的大能，我们需要依靠耶稣的救赎，他的怜悯。他的恩典、他的安慰、他的医治，还有他对我们的释放。大浪子回头啊，这个路加福音15章，我大家分过3篇的信息来分享这个小儿子、大儿子，还有无条件拿到父亲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人只有在失败的时候。只有在穷困潦倒的时候，在你的路再也走不下去的时候，你才会想到什么？这个小儿子会想到得罪了天，也就是得罪了神，他想到了得罪了父亲，才会开始悔改认罪。所以失败实际上是对人性的一个提醒，是对你自己需要耶稣的一个提醒，是带你。每一个人在失败当中的时候，是你境遇重新跟神建立关系的时候，是你回到神里边的时候，回到基督里边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章加进去的时候，是有它特别的道理，不仅是一个救赎的道理，不仅是一个耶稣的生平家族的道理，它更多的是提醒我们。我们的失败，我们需要做。好，我们就进到这个经文来看啊，第二章一再的讲，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好，我们接着就看到他这个这个税长的太太这个妻子对他说：“看那些家啊，那个就诱惑他。然后呢，约瑟在这个诱惑面前，即使只有他这个女人。”一个人在场的情况下，似乎天不知地不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条件的时候，他有一颗清醒的心，一个敬畏神的心。他怎么想？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这是一个属神的人，这是一个为什么有神同在，百事顺利的神，百事顺利的啊一个约瑟。我们从这里边看到说，说这句话是真的是告诉我们很多：我怎能做这的啊大恶得罪神呢？当我们处在这个时代，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动荡的时代，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险恶的，是诱惑和陷阱的时代。我们遇到一些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的时候，诱惑和陷阱的时候，我们想到我们是属神的人。于是这句话题提醒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成为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提醒，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一个得胜的生活。所以，我们看到他说这句话是告诉约瑟，是一个有神的人，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是一个对罪的敏感与排斥胜过情欲一个时代。约瑟是过的一个敬虔的、讨神喜悦的生活。彩衣呢，我们可知道变成了血衣，送给了雅各。在这里边，我们看到说彩衣也变成什么？变成了囚衣。他被诬陷，被下到监里，所以生命呢，又一次跌入了深谷。 并且不见天日，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来。所以在这里边，我们看到一个另一个事实，在39章21到23节这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私欲的眼里蒙恩。私欲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到约瑟的手里，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犯在约瑟手下的事，私欲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是他所做的事进度顺利，就是解释前面耶和华与约瑟同在，所以神与约瑟同在是他做事反的顺利。你看，在这个艰难困苦的时候，下到监狱的时候，他有没有求情？圣经里从来没有谈到他去求情，他就抱怨，他又愤怒，他接受这样的现实，他安静的等待。神在他生命中的作为，神没有抛弃他，他相信神的同在。那我们看到这两个图片的话，是神与他同在。我们看到在监狱里边的纠正那次两个梦里边，我们在这个里边要学习的功课与操练是什么？就我们在现实的环境中，我们愿意过一个敬虔圣洁的生活吗？这是一个真的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考验，就是现在我们所处在的这个时代和我们这个世界当中，你愿意为了不得罪神而付上一些代价吗？你要不得罪神，你是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有时候要付一些代价，而最终你是要得到什么？你就会得到神的遮盖，你会得到神的保护，你会得到神的恩典跟祝福。尤其当我们受到一些弯曲、委屈的时候，在一个苦难、在一个很倒霉的环境当中，就你怎么学习在安静当中不去抱怨、不发牢骚，单单的仰望神？这个很难的。我们现在真的去思想，在我们的家庭婚姻关系当中，我们的配偶，一两句话就可能要我们一下子就情绪到底，血气就出来了。我们就要回击，我们就要拿最难听的话，最能打倒对方的话，这样那方不舒服的话去回击。不要说在一些的更加艰难的环境当中的时候，你说不去抱怨，不去牢骚，然后呢，仅仅去仰望神，这些是在约瑟他的生命的经历当中，是要我们去看到一个属神的人，一个有神同在的人，一个敬畏神的人，一个过敬虔生活的约瑟带给我们什么？我们就是要学习，我们读了圣经，我们去祷告。那读经祷告之后，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在其中被神触摸到，并且有没有去被改变？让我们以前经常的容易被冒犯的血气中说一些不建造人、一些绊倒人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不说了。我们就可以让我们能够在这些环境当中学习约瑟的品格。来操练我们一个品格上的建造，属灵生命的建造。你愿意相信并操练吗？你相信命运在神的手中，任何环境或者磨难当中，你都有平安跟喜乐。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相信在基督里永远都有盼望，永远都有出路。这是我这句话我记得是我在上海的我的学生，在我跟他分享我的家庭和服侍当中的一些难处的时候，或者在我服侍的这个生命当中处于低谷的时候，他给我回了一个 message，他就给我讲说的基督永远都有盼望有出路。我觉得这瞬间来讲给我非常大的一个安慰跟鼓励，因为这句话都是我去安慰别人的。 但是他在那个时候说了这句话，我就觉得我的心一下子就被触摸到，一下子就相信我的信仰，我的神，我的主可以在我的生命当中，成为我的安慰，成为我的盼望，成为我的出路。我们继续看后边的啊，这个梦，法老的梦啊，我们知道这法老的梦啊，七只母牛美好与健壮，哎，七只母牛从河里出来，又丑陋又干瘦，结果呢，这些丑陋又干瘦的就把那个美好的肥壮都吃掉了。差不多的一个同样的一个处境，七个麦穗肥大又佳美，七个麦穗又细弱又被东风吹焦了，结果呢？细弱的被东风吹焦的麦穗，就把那个肥大下面的全部吃掉，吞了。那这个梦预示着什么？怎么去解释？我想有个非常重要的啊，约瑟在为法老解梦的时候，他也没把这个事实给抹掉。他说：“哦，这是我的解释。”巴拉巴拉巴拉解完了。他在解释之前，非常清楚地告诉法老，神已将要做的事显明给法老，是神在先，这是有神的人讲，这是神的荣耀。我们知道，圣经许多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当人如果是要去占有神的荣耀的时候，一定会被鞭打的。但这个事情，我们就要你会解梦，神给你的同在，神给你特别的恩赐，这些是神要将所做的事显明给法老，也就是说，神已将做的事先显明给约瑟，而后他可以去告诉法老，然后这个事实知道了，七个丰年，然后就七个荒年，所以丰年就是要为荒年做预备，这是大智慧，这是一个预言，这是一个。对于整个埃及的拯救，对于整个约瑟家属的拯救，也是对当时的人类的一个拯救。7年的灾难、蝗灾，是会饿死许许多多的人的。所以有这样的预备，我们知道，这是约瑟他自己跟神的关系，然后所得到的这个启示，并且他没有把。他解梦的这个恩赐据为己有，做成他自己的荣耀。我们知道这个，最后我们看到这个法老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与他同在，或者神的灵在他里边，这就是神与他同在，办事都顺利。”最后就说：“OK，你掌管我的家，法老的家，要治理整个埃及全地，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秀衣最后怎么样换上了官衣，怎么样穿上了细麻衣，他解释了法老的梦，是一个因为新月重复的，并且事实就发生，就按照他的解释的梦来发生，所以让法老对他刮目相看。所以，苦难呢是加深了他对神的信靠，他的性格因此也开始磨练成熟起来，穿上细麻衣。约瑟的生命中有哪些我们这些现在的人来学习的一个模式呢？就是帮助我们接受人生的不公平跟苦难，在不公平与苦难当中，我们依然有希望、有盼望，而避免生怨恨跟报复。使徒行传里边在旧约之外谈了。这两个人，约瑟，神与他同在；拿撒勒人耶稣，神与他同在。看到没有？在这里边，完全的救主与不完全的列祖，神与他们同在。你看，同样的一个表达的用词，是来描写不完全的人类的先祖约瑟，还有。我们的救主耶稣，那异梦重权的途径，我们看到这个 整个的这个过程，四个过程在那边，怎么样裁衣变成了学医啊？怎么样最后这个裁衣又变成了秋衣，又怎么样这个这个秋衣又变成了西麻衣？这个异梦重玄的归因是什么？我很清楚，就是神与他同在。那么神与他同在是啥的意思？我们已经解释了这么多的事件，人的。啊，在里边，约瑟的生命，他的经历，怎么解释神与约瑟同在，百事都顺利？所以这里边告诉我们，他不是指向他免于试探或者免于痛苦和灾难，他照样经历试探，他照样经历痛苦和灾难。还有呢，他不是只以最终得到了富贵名利的地位，他虽然是最后贵为这个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这不是他的指向，这不是神与他同在，所要解释出或给我们大家的启示。他指的是什么？他指向的是人的顺服和带领。在百事的当中，要看到神的心意与同在，并且过一个敬畏神、一个圣洁得胜的生活。所以，神与他同在，也告诉我们是在不顺利的环境。和事件是在磨练人的耐心、等候的意志，磨练我们最终是对神的信心跟依靠，要重组起来，来承受神的托付和使命。想想看，我们在教会里边，或许刚进入教会服侍，我们刚刚跨越福音的大门的时候，我们对圣经的了解，我们对神的了解是非常肤浅的。可是我们很多年过去了，我们圣经有没有读很多遍？还是我们中间一遍也没有读。我们在教会里边已经有十多年的时候，我们能没有担当起神要给我们的一些的托付和使命？你可以带一个查经班，你可以带一次主日学，你可以在讲台上来传讲神的道，你可以在一些的事工去充担起一些的责任来做一些的事工。如果你没有在一个环境中，被磨练的，你如果没有被磨练的去，让你的信心去依靠神，只是依靠你自己的智慧、你自己的能力、你自己的恩赐的时候，我相信有很多的托付和使命是没有办法放在你的身上，所以我们需要在这方面有很多的操练。我们在这边看到神与他同在，耶和华与他同在，与其的同在是有50之多。我们知道以马内利是什么？以马内利圣经告诉我们，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如何来回应神对我们的呼召跟托付？在这个时代里边，在这个危机的面前的时候，在这个动荡的、战乱的、充满诱惑。充满着陷阱的这个环境当中的时候，我们怎么追求神的同在？我们怎么样去做盐做光，活出基督丰盛的生命？我们的家庭和小组，我们的教会，你是不是成为一个中间的力量，成为一个支撑的力量？这是我们需要去思考，来回应的。所以谈到一个教会的概念的时候，谈到说教会宛如一栋的建筑，常常屹立不倒，但是缺少关怀的施工，这是一件死的教会，这是说我们教会是要做一个充满爱的、充满温暖的一个地方。那我们的教会的领袖、教会的牧者，是应该让这个教会是一个充满主的爱、主的恩典、主的接纳、主的饶恕。是充满了这样一个爱与温暖的教会，在约翰福音14:21说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边，你们在我里边，我也在你们里边。我们知道谈到的是一个合一，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责任，就是爱我的人，爱我的人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这是什么？神与我们同在。那么我们会思想一个问题：你爱主，遵受主的命令，经历就会经历到主的同在。耶和华 与约瑟同在，凡事都顺利。我们是一个爱主的人。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跨进福音的大门呢，我们就是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就是在这个重生的路上去追求，在与主同行的天路上，我们不断的来被主来破碎，被主来洁净，来被主来建造，并且我们爱主，就是按照主的命令。命令是什么？大使命的命令，爱的命令。这都是神的命令。当你遵守了，当你去做了，当你去操练了，当你的生命在其中被改变的时候，当你属灵的生命被成熟起来的，成长成熟起来，当你属灵的判断力与分辨力的时候，你就会经历主的同在，像约瑟经历耶和华的同在一样。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就是耶和华与他同在。我们从约瑟的所穿戴的衣服的变化，来谈这个生命的改变、生命的成熟、生命得到的祝福，我们带给我们的一个启示。我想弟兄姊妹大部分都知道，我已经接受了这个休斯顿一个华人教会的一个 offer。我这个月26号我就会飞过去，会服侍全时间服侍这样的一个教会，我想是神特别的怜悯和恩典，他开了这样的一扇门，也是我说在我的小儿子毕业的时候，我自己会给家人讲，我再也没有借口和理由说我不去委身到一个教会去服侍一个教会去祝福一个教会，我找不到借口和理由。如果我不再去完全时间的去委身的一个教会的时候，我说我真的是进入棺材的时候，我觉得我心中都永远有对神的亏欠。我说我不会闭上眼睛的，那我就想允许我想神给我这样的一个的托付，或者神给我这样开了一扇门，那我就去按照神的心意来往前走，或许是要付一些的代价。是要有一些的挑战在里边，但是我想一个服侍神的人就是一个应该面临各种的挑战，要付上不同代价的，这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传道人的一个生活。所以临别的话给大家一起来共勉，这是在使徒行传20章24和32节的两节的经文。我们知道保罗在完成他的3次的宣教的路程的时候，要回到耶路撒冷。在这个之前呢，我们知道之后就有他的第4次的罗马的宣教，最后他就殉道。那在这个3次完成要离开他的宣教工厂的时候呢，他把以弗所教会的长老找过来把他服侍的那些同工找过来给他们一些临别的颂言。这里边我就选了2节的话，他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是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指示，遵命神恩惠的。”也就是说，我服侍这个教会，我服侍 Peoria 的教会中，我觉得神给我的这样的一个职分，我非常的感谢教会的长老和同工们对我的接纳也给我这样的机会，我能够传讲神的福音，我能够在讲台上来把神的话语能够解释出来，并且能够让我自己跟弟兄姊妹一起在其中被建造起来，来蒙这样的一个祝福。32节来讲说，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典的道。这道就是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我相信说神的话语是在圣经里边的，然后我们在教会的所有的事工，都是为了以耶稣为中心的一个讲台的服饰，一个主日学的服饰，一个查经班的服饰，一些的事工的服饰。我们知道耶稣基督都是为中心的，这是我们的基业，这是神给我们的极大的祝福。 那这就是我想我在真的是完成或者离开这个 Peoria 的这个教会的讲台的时候呢，跟大家的一些灵命的话语，能够我们彼此的劝勉彼此的鼓励。好，谢谢大家，我来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感谢主，真的是在过去服侍的岁月里边，主你使用你的仆人，主来帮助你的教会，来帮助你的弟兄姊妹。在这个过程中，主你也是要我们一起在你的话语当中真的是我们被触摸我们一起的来操练，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的成长，一起来建造你的教会。主献上感恩的心。为过去的岁月，也为将来，主你对这个教会的恩典跟祝福，我们也献上祷告。愿你真的是来保护你的教会，你也遮盖你的教会，同时来恩待祝福你的教会和你的百姓。谢谢主，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谢谢。